感谢主，很高兴，我很荣幸啊！今天早上我来介绍我们啊，三天我们大会的讲员啊，吴牧师啊，吴荣厨牧师啊，出生在澳门啊，13岁他移居到台湾，他毕业在台湾的成功大学是化学工程系研究院毕业。曾经是高级的工程师，后来吴牧师蒙神呼召，他在台北华神、新加坡神学院，然后在美国的Gordon Conwell， 还有Westminster 拿他的神学的学位，在Westminster 拿他的博士学位。吴牧师曾经在台湾美国牧会，也是在神学院里面神学的教育，在新加坡神学院是的教务主任。现在吴牧师在威明顿主恩堂的主任牧师，妻子还有他的儿子也是在念他的博士学位。我们很高兴将时间交给吴牧师。
感谢主，我们能有机会来到这么美丽幽静安详充满神恩典的地方，一起来退休，也来思考，也来相聚，也有美好团契的生活。那么今年的退休会，感谢主教会邀请我来，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知道退休会的主题是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我就把这个主题分成5个分题和大家一起来思考。第一堂呢，我们要来一起思考的是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当然基督徒生活有各方面的，但是神的话语永远是我们一切生活的指标跟基础，所以我们愿意用这个主题作为这5堂信息的一个开始，也成为我们对神爱的回应。那么我们要开始之前，我们再一次把这个聚会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同心来祷告好吗？谢谢主的恩典，我们相信我们人不能做什么，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提醒我们，离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此我们将这个退休会完全交托主在大能主的手中，我们相信若主在我们当中引导我们，也使我们与主同行，我们这几天在这里的相聚必定蒙受天上来的厚恩。因此我们怀着这个心情，也是这个态度和决志，说主啊，我们愿与主同行，引导我们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与主同行的指标。今天早上弟兄姐妹一起来到这个安详的地方，恳求主让我们的心也在主里面享受主所赐的安息，为在路上仍然在路上的弟兄姐妹继续祷告，求主赐下平安的脚步，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共度与主同行的美好时光。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大能的手中，我们深信人的话语算不了什么，但是若是圣灵透过圣经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就深得属灵的美好的益处。谢谢主，愿主在这里动工，向我们的心里面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
如果有人听不到国语呢，我们有耳机有耳机替你翻译，所以你需要翻译的话，你去后面拿你的 headphone， 有这个 wireless 的 headphone。
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那么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读经好不好啊？好啊，呵呵，是读经很好，是的。那么因此我们才会来到这个退休会，对不对？ 啊，读经好像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供应，因为神的话语常常使我们的心灵得着满足，所以我们都会同意说读经好，是吧？啊，我也深信哈，有这样信念的人哈，你也一定很好读经，是不是啊？喜好读圣经，是不是啊？不喜好读圣经，不要来这里退休会咯，来了当然是喜好读圣经的人，对不对？好，我们感谢主，读经好，我们也好读经。不过常常呢，我们努力读圣经的时候，不止一次，再次，三次努力读圣经了，有时候会有这种感想，不知道你有没有哈？这个感想就是读经是很好哈。不过有时候我们遇到迷宫式的读经的结果啊，不知道怎么办啊。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用这个题目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哈，那就是读经好了，我们也好读经，但是如何读好经啊？基督徒的美好的读经生活怎么建立呢？那么人的经验和话语都是有限的，真是的，真是如此的哈。所以我们用圣经的话来看怎么样把圣经读好。所以请大家来看这段经文好吗？很熟悉的经文呢，路加福音24章，我们要从第13节开始看。我相信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定读过这段经文哈。不过呢，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用这样的一个角度，用一个读经的角度来一起重新思考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24章，我们要从第13节开始来读。那么我就先读几节，我们一起思考，一边读一起思考，好吧？路加福音24章，我要从第13节开始读。他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正当那日是哪一天呢？是了，那就看看上文就知道了哈。美好的读经生活第一个重要的就是不要只看这一段，还要看看上下文，是不是啊？那么上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24章第1节，7日的头一日，是不是啊？这个记录哈，在福音书里面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了。然后呢，赴黎明的时候啊，妇女们的带着香料要来膏抹耶稣的尸体，只是来到坟墓的时候呢，已经看不见耶稣的身体了，是不是啊？于是上面就讲了，然后那一边呢，看到天使啊，衣服放光的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这两个这些妇女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于是就回去告诉使徒，然后等等等等，就是这一天。那么就在这一天，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那么这个叫13节的记录就开始了。这两个人呢，要去一个村子，离开耶路撒冷大概25里，这个是华里了哈，用现在的衡量标准大概13公里左右了哈。那么他们一边走呢，下面经文就记载了，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耶稣向他们显现，他们一边走，耶稣跟他们一起的走啊。不过下面的记录非常令我们压抑，因为下面说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为什么迷糊呢？为什么耶稣显现他们却认不出耶稣呢？这两个人不是慕道友哦。圣经说这两个是什么人呢？门徒啊，门徒中有两个啊，这是门徒众门徒中的其中两个，是不是啊？这两个人不是慕道友，不是没听过耶稣没跟过耶稣的，是门徒。不过耶稣向他们显现却让他们看不清楚，哎呀，什么原因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啊。 这个时候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哦，这里描写出来他们的心理状态了，是不是啊？他们心理状态是高兴还是悲哀啊？啊，愁容啊，脸上带着愁容。哦，那么这样子，我们就从这个经文里面慢慢慢慢就能够更清楚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这两个人的心理状态了，是不是啊？带着愁容离开耶路撒冷，去一个小村庄叫做以马忤斯。好，那么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看哈，你马上就能体会什么呢？这两个门徒的属灵状况如何了？啊，这个地理的描述，离开耶路撒冷哈，这个描述已经暗示了什么事情啊？啊，那就要看看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了，是不是？哦，耶路撒冷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在的地方，是吧？也是耶路撒冷，也是耶稣最后晚餐的地方，是不是？换句话说，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地上事工的最后的那个终点了。复活也在那里啊，但是这两个门徒却离开耶路撒冷啊，你明白吧？啊，这个地理上的描述非常清楚，加上心里带着愁容，满面愁容啊。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门徒啊，他的灵性是高潮呢，还是低谷啊？大概是低谷了，是不是啊？那么要看看为什么低谷了。于是呢，耶稣就问他们，你们谈什么呢？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就回答耶稣说了，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发生的事吗？你都没有看世界日报啊，你都不知道大事情发生了。那当然了，耶稣是主角，怎么会不知道嘛？耶稣这样问他是要挑起他们的话题，看看他们怎么认识这件事了啊。然后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啊，下面我请大家一起读了啊。他们说，请你一边读的时候一边来思考他们所说的话对还是不对，好吧？好，我们一起读好吧。他们说什么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能，对不对啊？对不对啊？第一，耶稣是不是拿撒勒人呢？是啊，这个是描写耶稣人性的一个代表的啊，耶稣的人性嘛，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先知对吧？对哈、哦。那么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对不对啊？对哦，对哦，哈、哦，不只是话语啊，还有行动啊，耶稣所言所行带着能力的，这两个门徒认不认识啊？认识，他们知道啊。然后再接下去，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事实是如此，对不对？所以他们正在说，哎呀，这最近发生的大事你都不知道，就是这个大事情，是不是？所以他也知道耶稣被官府定了死罪，死在十字架上。好，下面再继续读好吗？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哎呦，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整本旧约圣经一贯有的一个重要观念啊，叫做救赎的弥赛亚来临啊。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呢、啊、也知道耶稣啊就是他们素来所盼望要来拯救以色列的那一位，所以他也知道他们两个人啊，格留巴代表着两个人的话语啊，也知道哦，他是这位要来拯救以色列民的弥赛亚。还加上如此，不但如此，这是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所以从头到尾 他们知道的一清二楚了。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只知道片段，是从头到尾这个救赎事件他们很清楚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哦，妇女是第一波见证人，是不是？他们最早去坟墓的，就是那天的清早去的。清早去了之后，见证了耶稣复活，告诉门徒。这两个人是其中的两个知道的，对吗？他说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两个门徒也是被妇女告知的对象其中的两个，对不对？所以他听到了第一波见证人耶稣复活的见证，对吗？啊，还下面还说，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呢、啊，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啊，门徒啊，使徒一听到，不是有跑去坟墓再去看，是吧？啊，这个叫做第二次验证啊，或者说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带来了第二波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这两个人也知道不止第一波的见证，第二波的见证，第一阶段的见证，第二阶段的见证，他们都知道。假如啊，把他们所说的这一段话用比较神学一点啊，专门一点的术语来讲啊，那么这两个人认识了什么呢？啊，这两个人认识了耶稣的人性，耶稣的事工，耶稣的神性，这个叫做基督论，是吧？啊，之后呢，耶稣也认识了耶稣什么呢？耶稣的代赎，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做救赎论。之后呢，也认识了弥赛亚盼望，这个贯穿旧约的一以贯之的一个重要的思维。之后呢，也听了复活的见证，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这两个人的信仰不是入门者了，是不是啊？起码他们所信的是没有错的了，他们所认知的是正确的了。可是问题在这里，这两个人的灵命怎么样？高潮还是低谷啊？刚刚我们问哈，低谷，脸上带着愁容，连耶稣复活显现都认不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思考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对信仰的认识，假如我的教会哈，我也是牧师嘛哈，牧养教会，假如有一个人哈，我问他哈，信仰问答哈，问他认不认识耶稣，这样，哦，他都讲出来哈，哦，这个人可以考虑做同工了，是吧？啊，栽培他了，是不是？啊，是不是？不是慕道友了，他已经信仰有一个基础的认识了，还蛮重要的认识了，连弥赛亚盼望都知道了。不过，为什么满脸愁容？对做一个牧者而言，这是给做牧者的人一个大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努力教导圣经的真理，信徒也接受了认知了啊，但是却没有办法改变这两个信徒的属灵状态，那么我这个牧师就失败了。当然在教会里面负责教导工作的不是只有牧者，还有什么主日学老师，是不是啊？小组带查经的领袖，是不是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共同努力把神的话语交给会众，但是会众听有没有听到了？有听到，只是引不起他们属灵生命的改变。为什么？所以这段圣经写给牧师看的，也是写给各位属灵领袖看的。神让这段经文留下来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面就给我们答案了。我们要讲的不是这个问题，是解答，是不是？那么这个解答就带领我们去思考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你和我一定有读圣经，不过神要我们怎么读经呢？下面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从耶稣基督亲口说出来的、亲身行出来的一个留下的重要记录，是不是？我们应该努力看下去啊！好，继续看下去了哈。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呢？耶稣对他们说，25节了。当他们讲完了之后，耶稣回答他们，对他们说：“一起读好吗？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哦，一语中的，耶稣把一个重要核心指出来了。他说：“无知的人呢，他们有没有知啊？有知，怎么没有知？他们所讲的都是正确的，只是知识假如没有办法带来信心的回应啊，知识就有等于无啊。为什么呢？他们的信心太迟钝了。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呢，信得太迟钝了，没有办法回应过来啊。所以一切属灵知识变成死的，带不了，带动不了生命的转化。那怎么办呢？岂不知道耶稣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应当的啊。这么这句话一指出来了，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人啊满脸愁容了，因为他们不了解耶稣为什么要受苦受害然后受死，他们不能了解这一点。他们知道是知道了哈，他们都知道了哈，基督论了、救赎论了、弥赛亚盼望了哈，复活了，第三天复活了，还有见证人，他们都知道，只是他们不能了解，既然这么伟大的弥赛亚，为什么要复活受苦？为什么要受苦受死然后复活？不能了解。那耶稣基督就要对这一个信仰的关口啊，让他们正确了解了。当这个关口正确了解，人的信仰回应才会带来无穷的动力。于是耶稣讲什么呢？27节，于是就怎么样啊？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哈。我在心里这样想哈，假如我有两个这样子的学生哈，讲了半天哈，哎呀，都听有懂，好像又没有懂这样哈，还我亲自显现了，还看不出来，还猛查查，是不是哈？还搞不清楚哈，我真是失望透顶了，是不是？我应该怎么样？先两个耳光打醒他，是吧？哎呀，不过耶稣不是这样做的，耶稣要挽回这两个人呢，做什么？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知道耶稣在这里所做的这件事情啊，是教会历史里面第一次成人主日学，对吧？这两个是不是成人呢？是不是在主日啊？是吗？成人主日学啊，哎呀，不要以为成人主日学是以后的人发明的，没有了，复活主日一开始就有了。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成人主日学了哈，这个上什么课呢？这个成人主日学什么课啊？叫做这个成人主日学教什么呢？哦，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耶稣基督的话都要教，是不是啊？但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旧约中的基督是一个重要主题啊。不过耶稣当年所讲的围绕一个中心思想，什么中心思想呢？当然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这两个人的信仰的最大的结嘛，是不是啊？这个结是什么呢？基督这样的受苦进入荣耀，岂不是应当了吗？换句话说，他们想不明白什么叫做荣耀的基督。于是这次的成人主日学 主题很简单啊，教会成人主日学。老师是谁呢？最好的老师来了哈，那耶稣基督来了是吧？啊，学生呢？有几个？两个。所以你假如是成人主日学老师，你的班上有超过两个学生啊，你就感谢赞美主了。耶稣也只教两个嘛，是吧？是不是啊？啊，有没有教室啊？有没有 PowerPoint 啊？有没有黑板啊？有没有讲义啊？啥都没有是吧？一边走一边上课，所以不要抱怨。哎呀，我们那个教室不好了哈，太吵了，干嘛干嘛了哈。耶稣一边走，还有牛叫了，说不定是吧？风吹了，是不是啊？啊，客观环境重要，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把神的道交给弟兄姐妹，是吧？好了，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这个成人主日的课程叫什么？荣耀的基督。好，那么我们看看耶稣基督讲完了之后会怎么样呢？啊，一边走一边讲，一边讲一边走了，是吧？正要将近他们所在的村子，二十八节，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走，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哦，开始转变了，你看到了吗？啊，日头平息就下山了哈。那个时代，假如太阳下山还要在这个荒郊野外走的话，那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两个人有爱心的表现了，不要走了，先生，不要走，留下来吧，留下来吧，啊，勉强耶稣留下来。于是怎么样呢？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耶稣就留下来了。那么三十节，请看，到了坐席的时候，吃晚餐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下面一起读，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哇，正在吃饭，要吃饭了哈，要吃饭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眼睛明亮。圣经这样的词句的意思就是灵里面有突然的一个觉悟哈，突然哇，就是耶稣啊，荣耀的主显现，然后耶稣突然不见了。之后就有一个对话了，下面他们彼此说，一起读好吧，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哎呀，你看神的话有没有能力啊？有能力。他们是出发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心情如何啊？满脸什么愁容的哈。然后耶稣显现了，认出来吗？没认出来。于是耶稣就跟他们上教会历史第一次成人主日学，是不是啊？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跟他们讲解明白。于是他们越听心中怎么样？越火热，越火热，越听越听越火热。哇，到了太阳平息的时候，爱心有了，是不是啊？耶稣啊，不要走了啊，主啊，先生啊，不要走了，留下来，留下来吃饭。然后剥饼的时候认出他来，哇，耶稣不见了。然后他们说，路上一边上课的时候，我们心里不是火热的吗？继续读下去好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要聚在一起，说主果然复活，又写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一遍。他们赶回耶路撒冷做什么？做见证，对不对啊？回到耶路撒冷，那些门徒正在见证。于是这两个人呢，哇，就继续啊，把这个灵火跳的更旺，我们也经历了。于是他们马上回耶路撒冷见证了。哎，奇不奇妙啊？奇不奇怪呀？起码哈，他们是离开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斯哦。刚刚我们说这个25华里哈，大概13公里哈，你知道这样走法要多久吗？3个小时。2小时半到3小时是军人行军的速度。这两个满脸愁容的人呢，我想走得慢一点了哈，可能一边走一边踢石头，嗯， 满脸愁容嘛，没精神嘛，走得很慢了，可能走三四个小时了，已经太阳下山了，然后他们还要叫耶稣不要走了，不要走了，是不是？还记得吗？还记得吗？他们都觉得不要再走了，不过为什么要马上起身呢？又跑回去，而且也没讲他们有没有吃饭哦，显然没有吃到哦，立时起身嘛，没有时间吃饭嘛，也没有提有没有打包了哦，打包也不重要了，是不是？因为饭食已经不重要了。换句话说，走了三四个小时，哇，什么能力让他马上能够又走回去三四个小时呢？神的话语，对吗？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这一堂教会历史中的第一堂成人主日学是非常有效果了，是两个灰灰心心、愁愁苦苦、悲悲伤伤的，还有迟钝迟钝的，耶稣说的哈，笨笨的哈，迟钝迟钝的两个伤心的门徒，经过这一次的成人主日学，变成一个热心的见证者。神的力量，神话语的力量，你愿意有经历吗？我非常愿意，我不止我愿意我自己经历，我多么愿意我的会众这样去经历，怎么办呢？所以思考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好，刚刚经文讲完了，回复复习一下好不好？只要你晚来没关系，我们现在复习一下两个门徒，对不对？这两个门徒是怎么样啊？知不知道耶稣啊？知道，跟随过耶稣吗？跟随过门徒嘛，是不是啊？但是呢，满脸愁容，是不是啊？然后呢，看到耶稣是见面却怎么不相识嘛，是不是啊？好，然后呢，于是就开始了他们的愁苦之旅，对吗？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描写了这个愁苦之旅，满脸愁容。虽然他们对一些重要真理有认识，但是他们的信心回应太迟钝，满脸愁容。耶稣指出来原因呢，因为他们有什么迟钝之信，是不是啊？信得太迟钝了，这是他们的问题了。于是耶稣就开始上主日学，对不对？这个主日学围绕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什么呢？荣耀之主，对吧？耶稣讲的从摩西和众先知起，要告诉他们，解释给他们听，耶稣这样受害进入荣耀里，岂不是应该的吗？上上上上上，然后呢，哇，一边上心里越火热，是不是？两个人心里火热，不过火热是一件事啊，还是到了小村落，还是要住下来，还是要在那边吃饭，还是离开耶路撒冷了，对吗？直到什么事情发生才改变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眼睛才明亮，对不对？眼睛才明亮，就是灵里面才明白，原来什么呢？原来在路上耶稣上的荣耀之主的这一个的成人主日学啊，所讲的这一位啊，就在他们眼前啊，认出耶稣基督来。换句话说，荣耀之主的认知就在他们眼前发生，这个眼前发生之后，就带来了后面他们马上起来干什么呢？起来回耶路撒冷做见证，发出信心之光。整段经文给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在人生的经历，也是信仰的反省过程中的四个步骤，对吗？这四个过程就让我们今天回到我们要集中思考的这个主题了，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我们应该怎么读经？不是我教你了，我们要从圣经看耶稣基督怎么教这两个门徒读经。这两个人不是门外汉哦，这两个人都是门徒啊。 我相信对今天的教会而言，很多人定期聚会，忠心奉献，只不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好像还没有那个动力。很可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神的话语到底应该用什么正确的方式去领悟，使神的话能带出生命的动力，缺乏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祷告，我今天所讲的，我也祷告，为你祷告，你今天所听的，圣灵感动我们，透过圣经发出亮光，使我们的心再次明白，于是我们可以继续一起努力向前奔走。好，继续来思考，好不好？了解了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就让我们思考一下，到底耶稣基督怎么读圣经了？这就是他的读经生活了，是不是？好，第一个，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啊，那么我们读的是和合本了哈。那么我特别用另外一个版本哈，这个版本比较明显的让我们了解几样事情了。这个叫新译本了哈。啊，那么中文圣经和合本呢，是1919年出版的，距离现在多久了？1919年到现在多久了？快要100年了，是不是？快要100年。这快要100年，这90多年的中文本身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改变了？不要说快要100年了，十年之间呢，真的都在改变了哈。啊，有时候我这个离开我的家乡哈，一段时间没有回去，一回去，哈，怎么那些人讲话这样讲的哈？有一些用词用语都在变啊，是不是？那么100年当然变嘛哈，所以的确中文圣经最近20-30年有不断的更新啊，新的翻译本的，其中一个翻译本叫做新译本了哈。那么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新译本，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好不好啊？好，那么这个说耶稣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心里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经文，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千万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口号。哦，我没有过一个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每天早上高呼三次，哦，没有用的。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很简单啊，第一步啊，怎么有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第一步，很简单的第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去读啊。没有读经哪有什么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不是一个观念啊，是一个行动，而一切行动必须从经文开始，同意吗？我们有时候太讲究怎么样读圣经的方法，但是却没有经文啊。请你相信我这句话啊！刚刚主席介绍哈啊，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释经学了哈，但是我发现，假如我们只有那个释经的方法却没有经文呢，就等于很会做生意的人却没有本钱做生意，永远不会赚钱的，对吧？你只有做生意的方法却没有做生意的本钱，你赚什么钱呢？没有本钱投资进去，怎么你有方法也没有东西 run 了，是吧？哇，我这个可以赚10倍的哈，你的本钱是多少？零的10倍是多少？零的10倍是多少？零啊，明白了吗？你很会读经的方法，你不读经，你的方法有什么用啊？零。再会读经，不读经也是零，对吧？所以耶稣是怎么来的呢？关于自己的经文都讲解明白，读圣经、教圣经、解释圣经，全部第一部分，第一步。经文啊，这是一个很基础却很重要而常常被人遗忘的重要观念。 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的重复这个观念哈。啊，我自己是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啊，我没有任何基督徒的背景的。我到了大学啊，我才有机会听到福音哈。哇，信主啊，那时候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布道会哈。啊，是在我大学三年级读完了，四年级又还没有开始的那个暑假，有一个布道的营会啊，哇，我去了之后很受感动，从那个时候开始信仰的开发启发了哈。所以人家问我，哎，你什么时候真正去追求信仰啊？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我不三不四的时候了，是不是啊？是吧？是不是不三不四啊？啊，三年级读完了嘛，啊，四年级还没开始嘛，那么不是不三不四了？是的，没错了啊，就那时候好啊。不过哇，信了这个信了主之后呢，我们的校园呢，啊，有一对这个牧者夫妇啊，哇，非常关心我们这些信主的学生啊。哇，有时候就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了，啊，哇，那个时代有人请你去吃饭哦，哇，那是大事情了啊，赶快去啊，哎呀，去啊，满怀希望的去啊，哎呀，吃完了之后呢，师母说我们来查圣经啊，读圣经啊。那么有一次师母查经之前，他做见证，这见证改变我们那群学生的一生。这师母说，你们信了耶稣也要好好读圣经哦，哦，神的话很重要啊。我啊，就这位师母啊，我信主信了耶稣第一个月就把新约圣经读了十遍了。我们那群学生听了这句话跟大家的反应一样，哇，我那时候信耶稣也不止一个月了，马太福音家谱啊还没办法突破，你知道吗？很难读的嘛，家谱嘛。但是这个见证刺激了我，也刺激了当时的所在场的人。于是我回家赶快买一本大字本圣经啊，那个老人家读的那种啊，然后呢新约圣经啊，然后呢我就开始除了读书啊，做功课，剩余的时间呢都读圣经了，速读啊，哇，速读啊，啊，哪一天开始哈，啊，第一遍的开始，哪一什么时候结束第一遍，我都在圣经后面做下记录啊，哇，一个月下来我读不了十遍了，我读了三遍半新约圣经。当然这个数目哈，啊，十遍了三遍半了不是最重要，是吧？啊，每个人的环境不同嘛，是不是啊？啊，有的人可以十遍嘛，有的人三遍半嘛，啊，你不一定可以嘛，所以数目不一定最重要，不过也不是不重要，是吧？是吧？啊，假如我下个月我有机会见到你啊，有没有读啊？有读得很好，一节，啊，那不是等于没有读吗？也是重要，是不是啊？哇，这个重要的见证引起我们的一个强烈的回响，这个回响就是，假如我们对神的经文啊，圣经的经文没有一个基础性的认知，我们是很难明白圣经的。读经，研经，释经，所有这些行动，第一步是什么？经文。没有经文，一切方法都要作废。所以在场的弟兄姐妹，假如你已经养成了一个每天都有读圣经的习惯，请你继续，因为那个会累积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生命的资本啊。假如你现在还没有这个习惯的哈，那么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每一天用15分钟啊，不是15个小时哈，15分钟。哎呦，吴牧师，你不知道了，你们东岸的乡下人呢，我们加州很忙的，是吧？啊，我知道了，你很忙了啊。不过你想想，你一天对着那个四方形的东西花多少时间？那么你播15分钟出来，可不可以？摸摸良心，一定可以的啦。啊，下面我是对着那个还没有读经习惯的人哦， 你现在已经读经了，有了习惯了，半小时什么的，你不要降低标准。我是要告诉那些还没有这个习惯的，用15分钟开始，按着经文出现的次序，你从创世纪开始，也可以从马太福音也可以了，不要跳，按着经文的次序从头读下去15分钟。请问能读几章啊？那看那章多长了，是不是啊？平均假如20节一章的圣经，你能读几章？15分钟啊？三章四章可以吧？可以啦，诗篇119篇例外啦，是不是啊？当然可以啊，你知道吗？你假如一天用15分钟这样速读了，你一定会有问题的，我等一下再告诉你怎么办啊。就这样看下去啊，你一年大概每一次圣经，一遍圣经你就能读完了，你知道吗？你信耶稣信了几年？这本黑黑的书有没有读完一遍？你不用告诉我答案了，我不期待你告诉我答案，不过你知道，神也知道，我那一天我非常非常得到很大的激励，我心里说，主啊，我信主也不止一个月了，但是你看看我读多少。于是我就开始什么呢？开始速读圣经。一定有问题的，我刚刚跟你讲了，一定有问题的，不要停，哈哈，你读到有问题的地方做个记号，但是这个不能使你停止，你必须要继续读下去。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时候读经的问题不是单独存在的，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对前言后语根本不了解，很多经文有历史背景我们也不了解，当然不明白嘛，对不对？当你把经文读熟啊，很多问题啊自然解决了，真的真的。当然有些还是不能解决，那怎么办呢？拿到教会啊，问长老啊，问同工啊，问老师啊，是吧？你可以继续，我们等一下会讲第二步的了。不过第一步绝对是什么？研经、读经、释经的第一步是什么？经文，没有经文一切免谈。求主恩待我们，看重原来神的话能带出如此大的动力。经文，假如你已经有了读经的习惯，你不要降低标准。不过你假如还没有，我极力的鼓励你一天用15分钟，按照次序把经文读熟。原因呢？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了解圣经呢？因为我们不熟嘛，不熟就不了解了。你好像一个人嘛，我今天好多人我都第一次，大部分的人我都第一次见到哈。那我跟你要有机会吃饭聊聊天了，哎呀，贵姓大名啊，握握手了，你认识我，我认识你，这个认识是很表面的嘛。我不知道你的背景，你也不知道我的背景嘛。不过假如我要跟你做朋友要怎么样啊？花时间啊。哦，原来是这样的。哦，原来你喜欢吃辣的啊，原来你是广东人啊。哦，对，慢慢多一点了解了，是吧？哦，慢慢怎么样？哦，慢慢深入了，慢慢有信任了，慢慢就更加深了。这是一个越来越认识彼此认识的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嘛，对吧？圣经也是一样的。圣经对我们没信耶稣之前没看过这本书，可能看了也是很表面的看，没信了主之后，现在有一个新的生命去读它，你要花时间。当你越读啊，你就越了解，越了解你就越喜欢，越喜欢你就越会去读，越会去读你就越了解，越了解就越喜欢，越喜欢就越会去读，越会读就越了解，越了解就越喜欢，越喜欢就越继续读。这个叫什么？良性循环。可惜我们常常是恶性循环，不明白就不读咯，不读了不读就不明白咯，越不明白越不喜欢读咯，读来读去都不明白还要读干嘛呢？就不读咯，礼拜天来听听讲道就完咯。然后呢，不明白不读，不读不喜欢，不喜欢就不读，不读就不明白，不读明白就不读，不读就不喜欢，不喜欢就不读，也是循环，你知道吗？什么循环啊？恶性循环。 两条路你要拣选，你怎么拣选都在一个循环里面，不是恶性循环就是良性循环。求主恩待，让我们拣选这个读经的良性循环经文。好，再讲一次哈，一切读经研经释经第一步是什么？经文，没有经文一切免谈。所以耶稣基督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指着关于自己的什么经文都讲解明白了。不过这不是完全的地步哦，这是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这样讲的哈，这个经文的重要性哈，读经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啊，重要到一个地步啊啊，经文哈，我不知道怎么强调法了哈，尽我所能的强调哈。那么有人告诉我这样的一句话，我不知道你没听过啊，这个在宗教改革强调经文哈，归回圣经了，这种的教导很重要了哈，你听过这句话吗？我几十年前听过，我听了永远没有忘记。圣经好像降落伞，像不像？这两个怎么会像呢？哈啊，像啊，两样东西有一个共同点啊，救命啊，是吧？是不是救命啊？啊，圣经救当然不一样的命了啊，灵命嘛哈。降落伞救什么命啊？你从天上跳下来，你看看你没有降落伞怎么办？是不是救命啊？是救命啊。不过这句话的下半句才是焦点啊。下半句是什么呢？圣经好像降落伞，打开了才有用。同不同意啊？同不同意啊？啊，降落伞你背着上去，跳下来不打开有没有用啊？没有用的。神的话语这么重要，你不打开有用吗？现在的圣经可以拿来当装饰品的，你知道吗？因为不止这种古老的黑皮装的，是吧？哎呦，现在的圣经各种版本、各种装订、各种颜色，牛仔布封面的，是不是啊？彩虹封面的，是不是啊？哇，金边的、银边的、彩色边的，是吧？哇，你多买几本放在书架上摆起来也是蛮好看的，是吧？啊，实在没办法，没地方放，拿来当枕头也不错的，是不是啊？不过圣经如同降落伞，你再多经文，圣经没有打开，广东人叫做打狗干。你是广东人就听得明白，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再讲一次，读经研经释经第一步是什么？经文，没有经文一切免谈了。好了，第二步，第二步啊，再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还是这一节啊，不过这一节经文很丰富的，你知道吧？耶稣跟他们讲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当的吗？于是再一起读好不好？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跟他们讲解明白。请问耶稣是怎么讲经文的？请注意了，从摩西和众先知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哦，新约圣经每次用这句话一讲的意思呢，就是说整本圣经的意思了。在新约时代，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有没有圣经啊？有，当然有圣经，就是希伯来文圣经，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对不对？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写成嘛，所以耶稣手上的圣经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就是一头一尾，意思就是他们当时的整本圣经了。换一句话说，耶稣看经文怎么看的呢？不是挑着看的，是整本看的。所以我告诉你，你必须要地毯式的去读了，这是摩西耶稣的读经法，你知道吗？你要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就是从头到尾。换一句话说，耶稣看经文呢、啊、是有一种角度看的，你知道吗？请问我刚刚讲过了哈，耶稣的这个教会历史第一次承认主日学，对不对？同意吗？哈的主题是什么？荣耀之主，对不对？换句话说，耶稣要跟这两个门徒讲解荣耀之主这个主题啊，他是从摩西讲完了之后，众先知讲什么呢？讲荣耀之主，同一个主题，明白了吗？哦，我们 在路加二十四章没有记载耶稣到底讲什么东西了，只讲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有关自己的经文都讲解明白，是吧？到底讲什么经文呢？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嘛。摩西有没有讲马拿从天而降啊？有吗？有，摩西五经讲到马拿从天而降，耶稣要解释，非常可能用这段经文哦，讲到生命之粮啊。哦，那是告诉我们，原来有一天从天而降的生命之粮啊，那就是耶稣基督啊，是不是荣耀之主啊？使人的生命得饱足啊，及盘出水有没有讲啊？旧约有没有？耶稣讲生命的活水啊，从我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嘛，是不是？荣耀之主啊，月节的羊羔，摩西有没有讲啊？有，那是为人代赎的羔羊，那是基督成为那个末后最荣耀的为人代赎的羔羊啊。亚伦发芽的杖，在摩西五经有没有记载啊？有，放在约柜里面的，是不是啊？请问杖是什么意思啊？拐杖嘛，现在的拐杖有铁做的，有塑胶做的，有合金做的，是不是啊？那个时候呢，木头做的，怎么木头了？来根树枝砍下来就是拐杖嘛。哎，那种东西啊，那种木头啊，用在你手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已经用了这么多年，还会发芽吗？不会发芽的了。哎，亚伦的拐杖会发芽，代表什么？你知道吗？复活的生命。荣耀之主带来的就是这个复活的生命。哇，这些门徒越听心里越火热，你知道吗？因为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讲解荣耀的基督啊，隔开圣所有个幔子，对不对？哇，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可以进去的，平常人不能进去的。但是当荣耀之主为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幔子怎么样啊？裂开了，是不是啊？哦，耶稣很可能，我们没有记录了，我们不知道，不过这些都非常可能，耶稣在路上一边走一边讲，一边讲一边走，所以这两个门徒越听怎么样啊？哇，原来如此，哇，原来如此，心里火热了嘛。不止啊，不止啊，不止摩西啊，还有很多啊，还有先知了、啊、以赛亚有没有讲到作王的婴孩啊？有没有讲以马利利的神啊？受苦的仆人啊？耶稣基督非常可能照着众先知讲啊，啊，还有谁啊？哦，耶利米啊，公义的苗裔啊，是不是啊？哇，但以理讲到一个石头，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把一个大雕像咣当一下打碎啊，你还记得吗？但以理书第二章啊，那代表着天上的这个国权呢、啊，要胜过地上一切的政权了、啊。耶稣基督来了，就成就这个天上的国来到地上了。然后呢，哦，还有很多了，在先知里面，约拿三日三天，三天三夜在鱼腹里，有没有啊？就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哦，哈巴古书要讲要来的那一位啊，现在这一位已经来了啊。啊，哈该书讲所罗巴伯啊，现在耶稣基督是真的所罗巴伯啊，政权担在他的肩膀上。马拉基书讲公义的日头，现在这位公义的日头已经照在人间。哇，这两个门徒越听越火热，是不是啊？这里面一个重要的读经方法，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第一，经文，我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不过不是只有经文，你要注意什么呢？怎么读好圣经呢？你要有经文的脉络了，对吗？荣耀之主这个主题是绕着一个脉络读的。摩西讲这个主题啊，讲，话是同一个脉络。以赛亚先知讲这个主题，但以理先知讲这个主题，大先知讲这个主题，小先知讲这个主题，脉络一而贯之。当你看到这个主题在摩西上面出现，哇，创世纪也有哈，哇，出埃及记也有哈，哇，利未记也有哈，哇，民数记也有，生命记也讲荣耀之主。你的心不发热才怪呢，是不是啊？一而再，再而三给你肯定荣耀之主啊！哇，你再看，哇，以赛亚先知也讲，是不是啊？哇，但以理先知也讲，哇，这个马拉基先知也讲，哇，荣耀之主，什么意思啊？任何一个经文，任何一个主题都有一个脉络，我们读经必须要明白这个脉络。 假如经文脉络你也同意，我也同意哈，我们给它个简称好不好？叫做经脉，可以吧？你不同意就用于经文脉络了啊，你同意了不是中医把脉的那个了啊，是经文脉络的意思了，好吗？好，好了，好，那么我们这样就够了吗？哦，似乎不止哦。经脉的重要性呢，就是透过整个的脉络来看一段经文，对不对？啊，相关的经文呢，研究一段经文或者一个主题，对不对？是不是啊？啊，由理呢看数了啊，由整体看局部了，这个就是脉络的重要性了，对不对？啊，那么脉络的重要，基督受害进入荣耀的这个真理哈，这个就是主题哈。经过脉络了之后，就给我们看见荣耀的基督，不是一个人讲一次讲，是多次多方证明出来的，对吗？难怪心里火热了。这么多的提醒见证，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可以跳开了哈。请问啊，他们这样心里火热之后怎么样啊？还是坐下来吃饭呢？明白了吗？来呀、啊、来呀、啊、来、啊、吃饭，心里很火热了，火热的吃饭呢。直到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耶稣在他们面前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圣经说他们的眼睛明亮，就认出这是基督来。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刚刚啊，满心的火热要听的那个主题叫做什么？荣耀的基督，是不是啊？由经文听了，由脉络，经文的脉络听了，现在这位荣耀的基督被他们认出来的意思就是知道，哇，荣耀的主就在我眼前。这个不只是经文，这个不只是经脉，这个叫做亲身的体会，或者说经历。直到我们在读经的亲身体会经文，透过脉络正确的解释之后在讲什么，叫做经历。之后这两个门徒属灵生命就发出了一个极大的转变，是不是啊？本来是荣耀的基督在路上讲的时候已经明白了这个真理，但是经过亲身经历这个荣耀的基督这个真理之后，这个荣耀的基督就带来真实。他们不只是知道荣耀的基督的真理，他们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见证这个真理，饭也不吃了。极大的属灵生命的动力从哪里来呢？正确的认识圣经之后，而正确的经历经文讲什么。所以心里火热是一种感动的话，立时起身是什么？行动。你反省一下你自己，你多少次心中有感动但是没有行动。做牧师啊，主日正道完了，我们教会的习惯呢，就在门口跟弟兄姐妹握握手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吃饭的啦，邀请他们留下来吃饭，特别新朋友留下来吃饭啊，然后问候一下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一两句简单鼓励一下啊。哦，常常人都是这样的，布牧师啊，谢谢你今天我听得到非常什么感动啊。是啊，我们常常听得到非常感动啊，吃了午饭之后也就忘记了，没有行动。我不知道你今天早上来到这里听了这一堂道有没有感动啊，我希望你有了哈。不过弟兄姐妹，假如你只有感动，这个感动很快会过去的，你要有行动。行动怎么来的呢？行动这样来的， 我们 一开始就讲经文，是不是？读经读经，没有经文一切免谈了，所以你必须要好好读经文。不过不只是经文，我们说什么呢？经文的脉络，我们简称经脉嘛，是不是啊？于是再透过一个正确的这个解释圣经的这个脉络，于是我们对那段经文就明白了。于是这两个笨笨的门徒对荣耀的基督就明白了，因为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都讲这个主题经文的脉络嘛。不过直到他们自己有了经历，他的信仰生活才改变，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就是这个三角形。哪三个角啊？经文，经文的脉络，还有属灵生命的经历。你一讲很抽象啊，吴牧师，我还有五分钟，我把这个说明哈，用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多年前呢、啊，哇，我有一次啊，这个送一个人上飞机啊，晚上的飞机，那一天呢、啊、又下着毛毛细雨，哇，送完他飞机，从这个我们是送到这个 JFK 哈、哦、甘乃迪机场，纽约市，回家的路上呢，更晚了，是不是啊？哇，更晚了，哇，半夜了，那个时候已经毛毛细雨啊，灯光昏暗了，哎呀。于是呢，我在这个高速路上啊，从一条高速路转到另外一条的时候，就有一个回旋道，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回旋道的时候，露天雨露哈、啊，一不小心，砰一下，这个车子失速，哐一下，哇，这个车转了180度，车头变车尾，车尾变车头，而且砰一下碰到这个路边，路边是一个山，所以撞山了，还好没有车毁人亡了啊，因为速度不是太快了哈，总是保住老命，只不过那一天的车祸哈、啊，使我的那个驾驶座的那个 airbag 哈、啊，那个安全气囊呢，就嘣打出来了哈、啊。有没有人有过这个经验呢、啊？有没有安全气囊打出来的经验？有没有？有人有哈 啊, 啊，有人有共鸣了哈、啊。我以前呢，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了哈、啊，所以我以前都没有过。所以我想一下，安全气囊是什么呢？我安全气囊一定是丝绸般的柔软。打出来之后，我这头靠过去，哇，好舒服，是吧？你假如你有这种 romantic 的想法的话呢，那你今天赶快破灭吧，因为根本不是那回事儿。我的车的安全气囊，我不知道两位的车是什么，那个是一个帆布袋呀、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在很短0.0几秒的时候，从零体积变成这个体积，爆炸产生的，所以下面有个炸弹。一触发的时候，这个炸弹就嘣一下爆炸，所以一爆的时候，哇，我整个车子都是烟了，你知道吧？然后这个安全气囊高速膨胀啊，就等于拿着一个皮鞭这样啪一下抽你一下，所以小孩子绝对不可以坐前座的原因在这里，骨头会打断，脖子会打断的，你知道吧？那个力量多大？我呢啊，一打了眼镜就飞到后面去了，啊，眼睛呢，哎呀。这个外面都流血了，外面还好啦、啊、丑陋一点没关系，最重要是我的左眼眼球里面流血啊，眼泪流血，眼泪部流血，哇，这医生马上送医院一检查，还好血已经停了，不然这个血流下来就等于青光眼，眼球的眼压增加，你的视神经就压死掉，你就瞎眼了。医生说两个选择，第一马上送你去医院，哦，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住院，第二乖乖在家听我的话，啊，怎么乖乖法，每天除了就用药之外呢，早上坐在床上不要乱跑，哦，乖乖乖乖乖乖乖，晚上睡觉坐着睡啊，坐着睡，为什么不能躺着睡？不能躺，因为躺下来眼压就会增加，那个伤口假如再破裂，晚上你也睡着了，等你醒来的时候已经瞎掉了，所以呢怎么办呢？坐着睡哦。我很看重睡觉，你知道吗？没有睡觉不行的，我这心里想完蛋了，这就完了。因为早上已经坐了一天乖乖了，坐在那边已经睡了，晚上又要坐，怎么坐啊？哎呀，很难坐啊！我就搞了一个新方法，我在那个墙角那边放了一个枕头啊，于是这样左也不会倒，右也不会倒，保证我坐在这里睡着睡一个晚上。我想，糟糕，白天睡了一个白天，晚上还能睡吗？奇妙的主啊！ 早上睡一天，晚上照样睡，睡得很香甜。如此这般十天十夜，医生才准我躺下来睡。约伯才七天七夜，你知道吗？但是我有了这个经历之后，我就明白圣经一句话，这句话叫做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啊，我深信不疑了，因为我亲自经历了，明白吗？你也可以经历的，要千万不用车祸的方法了哈。那怎么办呢？几样方法啊，那我们很多东西要跳过去了，没时间讲了啊。好，这个要讲一讲。好，主席可以再给我五分钟吗？我讲完十五分钟休息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哈，因为你们吃进来嘛。好，这个三角形啊，带给我们一个属灵生命和神心意读经的一个三个提醒啊。第一个经文，经文是什么呢？读熟嘛，把生命圣经读熟嘛，读熟什么呢？提供我们很多属灵的 information， 对不对？使我们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嘛。这是生命更新的和神心意读经生活的基础嘛。经文的脉络呢，是让我们读懂嘛。意思就是好像耶稣跟这两个人讲的，从摩西和众先知起，摩西这样讲，创世纪这样讲，出埃及记这样讲，利未记这样讲，民数记这样讲，生命记这样讲，以赛亚书这样讲，耶利米书这样讲，但以理书这样讲啊，还有十二小先知书这样讲，赫尔摩拉米红啊，翻开亚麻，十二个小先知，你记不记得？哇，都这样讲，是不是确认了？这个叫做经文脉络，使我们确认刚刚我们读的结果是对的，这个叫确认嘛，生命经历的确认。不过你要有经历的话，经文和经文的脉络不够，当你有了经历啊，那就是生命更新的一个动力了。这个转变啊，生命动力的转变啊，那怎么办呢？这三个小型怎么办呢？你不用这么努力抄了，我这个 PowerPoint 留在你的电脑上的了啊，你可以拿去个人使用，教主日学用的啊，没关系啊，你可以拿去用的啊。神的话是要大家一起经历的，是不是 啊你不用抄了，你要有兴趣你问陈长老了啊，反正这个已经在你的电脑上了啊，今天用的这个电脑上了啊。好了，重要在这里，我请大家千万千万去实行，读熟和读懂必须是前面的，你要先把圣经读熟，你才会读得懂。读了懂了之后，就明白了客观存在的道。什么意思呢？神的道，天地会转变，神的话会不会转变呢？不会，所以是客观存在在这里的。千古不变的真道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读明白，要读熟，之后要读懂。就是用一段用经文，然后呢经文的脉络去思考，对吧？而这样呢，就成为我们去经历经文的一个基础。意思就是当我们读通的时候呢，经历了之后呢，把客观存在的道就成为我们主观经历的道。请问呢，我在车祸之前我有没有读过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呢？有没有？当然有啊，不然我怎么会想起来呢？但是当我有了那个经历啊，那一句话就不只是印在圣经里面的白纸黑字的文字，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今天当我遇到其他的困难的情况，我会再次肯定神啊，你的话千古不变，因为你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应许，属你的人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于是那个经历不重要，那个经历是印证神的话，这个才重要。神的话的这个重要的生命指引，就成为我下一次面对人生困境的动力，明白了吗？你今天读圣经也要这样的，
于是你读了之后，你就成为你下一次继续奔跑属灵生命的一个动力啊。这个叫做把客观存在的道写在圣经里面的，成为你主观经历的道，这样的真道就是你人的一部分了、永远分不开了。于是这两个门徒本来是满脸愁容的，慢慢心里火热还不够，经历了之后马上立时起身，由感动变成行动。我多么愿意我的会众是这样的会众，我多么愿意我主日学的学生是这样的学生，我多么愿意我小组的组员是这样的组员，把生命之道经历到。怎么办呢？几样重要提醒。第一，你必须要先读熟和读懂，你不要一下子就讲经历，你的经历可能是错的。神的道是基础，不过不要停留在读熟和读懂。那怎么办呢？行道，照着神经神的话，圣经的话去做，你就会帮助你去经历。譬如神的话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耶稣讲的，对不对？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啊？得安息。哎呀，我很多劳苦重担啊，不过我偏偏不去耶稣那里。请问你会体会这句话吗？你不会吗？你不明白这句话吗？是不是？那你要让这句话客观存在的真道变成主观经历的真道，你要怎么样啊？行啊，耶稣说到我这里来，哦，好啊，主啊，我就来到你面前祷告，亲近主，来到主面前，主啊，求你给我你所应许的安息。神用奇妙的方法让你经历这句话的真实，行道。再来呢，祷告。每一次读圣经啊，你现在开始都有习惯了哦，啊，一天十五分钟了啊，假如已经有的你继续了哦，还没有开始的你要进入良性循环了哦，每天用十五分钟开始，保证你一个月持续做下去啊，你觉得十五分钟不够了，因为你已经体会到读经的甜、甘、滋味了。你每一次读，你一读到这里，你说神啊，我今天读到这里，求你让我经历你话语中的真实。但以理，你还记得他吗？有一次圣经记载，但以理读圣经，读到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但以理那个时候是被掳的时候啊，读到耶利米书说，哇，被掳啊，70年为限啊，意思就是得救在望了，是不是？哇，但以理读到这里干嘛呢？开 party 啊？不是啊，他跪下来祷告，他说，神啊，照着你的应许成全吧。这就是经历神话语的重要态度。你下次读到圣经啊、哦，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爱人，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哦。一读、哦、主啊，帮助我去经历这个话语的真实，要祷告神说，神啊，神啊，让我经历这段话。读圣经不是读一读哦，多知道点圣经知识，多会啊背圣经啊，不是背经不好哈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哈，你要背经哈。不过更进一步，神啊，让我经历你所讲的，可能不是祷告完马上经历，但是神听你的祷告，就在你的生命中奇妙的安排，我不知道怎么安排。让你经历，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让你经历神话语的真实和大能。合神心意的读经生活，不要只听到有感动，求主恩待你也恩待我，从神的话语得到感动的时候，更给我们属灵的经历，于是我们带出行动。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引领保守我们，让我们从耶稣基督当年所留下来的重要记录，怎么使这两个门徒灵命复兴，有感动带出行动的过程，再一次激励我们的心，使我们真是 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的时候，是用你的话语作为基础，于是我们就可以在你的经历中丰丰满满看见神真道的奇妙。人的话语要结束，但是我们深相信，当圣灵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的无穷大能就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也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主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从经文和脉络之中了解真理，更从我们的生命经历中去体会真理的真实。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